上海大逃亡，李立群话：我就静静地睇住呢一件大事。上海卫健委人士异动，可能涉及中共高层内斗。拜登离开韩国之前，向金正恩传递一个讯息。俄国代表话准备恢复和平谈判，乌克兰表示几乎不妥协。调查指近半疑英港人有抑郁或者焦虑症状。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上海宣布22号起恢复地铁四条路线营运之后，当地却涌现大逃亡的景观。现居上海的台湾著名艺人李立群看住昔日繁华如今空荡荡的大上海，话我就静静地看住这一件大事。上海22号进入第二阶段防控，就是此前官方宣布的常态化防控转化阶段。上海官方宣布5月21号全市共划分封控区2051个，管控区9742个，共约228万人无法自由出小区，防范区人数突破2000万。封控区实施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管控区是人不出社区，严禁聚集。防范区是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权聚集。从22号开始，上海轨道交通3号线、6号线、10号线、16号线将会恢复营运。随后大陆传媒直播上海地铁复驶四条路线，但只有前往上海虹桥车站的10号路线有大批乘客，其余路线只有零星乘客。上海地铁总是人挤人，但从网传影片看，如今上海公共车辆地铁几乎空无一人。面对40多日大封城带来的经济重挫，上海官媒极力造假宣传，企图制造解封之后的上海繁荣的景象，结果连连翻车。在上海恢复地铁运行第一日，一名官媒记者实地采访一位女士，结果她讲了真话之后，咪和摄影机都拿开了，记者草草收场。
今天特别高兴，因为呢封了将近要两个月了吧。自从我出事到现在，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日子，被关在家里啊，不能出去啊，真是天大的笑话。
记者又采访另一个市民，同样当这个市民讲出实情，记者匆忙地拿开咪并结束采访。
知道了，
嗯，对，提前看好了这个线路。
是啊，是我女儿帮我买的，他们知道的，我都不怎么知道的，她打电话咨询了，后来。在这里我们也真的是太难了，这种在这里50多天物资什么都没发过，大家实在待不下。
好的好的好的，也谢谢您。
为什么上海公共车辆和地铁出现这种现象？网传微博照片亦都显示，前往虹桥车站的10号线几乎满车厢，大批乘客都拖住行李箱，有人还穿着防护服、戴手套和防护罩。近日上海由于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一些当地人只能够踩共享单车，拖住行李箱去火车站。还有一个上海男子在解封之后，冒着暴雨走10小时37分钟，成功抵达浦东机场，为了赶上第二日早上飞机去日本，并顺利到达目的地。
这是恐怖，如果是骑车会被劝退回去。男子称自己是作案。
21号已经在上海被封闭就来两个月的台湾著名艺人李立群发出影片，我就静静地看着这件大事。
封城应该有56、57天了。这56天以来，白天晚上都这么安静，白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这是几百年难得一遇的。哎，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就在静静地看这件大事儿。
近日上海市卫健委发生人事异动，分析人士表示敏感时刻这个变动可能涉及中共高层内斗。该卫健委原有5名副主任，19号又新增罗蒙和余涂两人。公开信息显示，罗蒙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副院长， 余涛亦都曾任该医院的副院长，还曾任复旦医院后勤管理研究院副院长。21号时政评论人士李燕明对大纪元表示，预示可能有两名卫健委副主任被替换，背后可能涉及中共高层内斗。3月28号上海举行的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主任乌京雷首次以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医疗救治组组长身份露面，此前一直是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出席，但28号的发布会张文宏没有再出现。不过自4月17号之后，乌京雷被指因为头痛住院就没有再出席，直到5月1号才再出现。4月中共红三代的中国电商龙头京东 CEO 徐磊以及中共元帅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接连在网上发声，暗示习近平的政敌，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为首的上海帮官员正借由疫情反袭。此前上海官场有大量官员用躺平的方式消极抵抗动态清零政策。4月8号上海浦东新区的3名处级官员因为防疫不力被免职，同时习近平一边向上海调兵，一边通过官媒向上海官员喊话，要求他们放弃躺平心态。李燕明表示，上海官场躺平对抗习近平中央动态清零指令，不断传出医疗卫生系统专家官员公开质疑反对动态清零的消息。另一方面，上海核酸检测结果假阳性频现，医院延误救治导致命案等乱象重生，上海卫健委作为主管机关罪责难逃。22号拜登表示，他并不担心北韩在亚洲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应对北韩的任何行动。在离开韩国之前，拜登还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传递了一个讯息，北韩近几个月来频繁进行导弹测试，仅仅在今个月就已经至少进行了两次测试，加剧了朝鲜半岛地区的紧张局势。拜登启程前往日本之前对记者说，我们对北韩的任何行动都做好了准备，我们已经认真考虑过如何回应他们所做的任何事。当拜登被记者问及想向金正恩传达什么讯息时，他只说你好。美国情报显示，在拜登首次访问亚洲期间，北韩可能会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或者进行核试验，但有分析人士表示，北韩可能在拜登离开该地区之后进行试射。一日之前，拜登同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同意考虑举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可能在该地区部署更多具有核能力的美国武器，以回应北韩的武器试验。韩国曾经在2016年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弹系统，尽管韩国部署这个系统旨在应对北韩的潜在导弹袭击，但却激怒了中共，从而引发中共经济报复。中共军方表示，萨德将会削弱中共核威慑力。中共官员曾经对萨德系统高达2000公里的 X 光雷达覆盖范围表示担忧，说这个范围已经足够深入到中国内地。21号拜登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北韩没有对美国提供 COVID-19 疫苗等提议作出回应，如果他确信北韩领导人准备真诚地会谈，他会考虑同金正恩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当被问及拜登是否愿意采取具体措施打破僵局时，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政府寻求的是认真的接触，而并非装腔作势，这个是一个只有北韩才能够作出的决定。出发前往日本之前，拜登在乌山空军基地会见了美国军人和韩国军人，并试图向对手发出美韩联合力量的信号。22号俄方首席谈判代表说，莫斯科愿意同乌克兰恢复谈判，但继续谈判的主动权在基辅手上，乌克兰就排除同俄罗斯恢复停火谈判，并说基辅不会接受任何有关各样领土的协议。俄国首席谈判人员梅丁斯基接受白罗斯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冻结谈判完全是乌克兰方面的提议，不过现在在他们手上，俄罗斯从未拒绝谈判。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坦承，基辅对战争的立场变得更加坚定不妥协，就乌克兰而言，让步只会适得其反， 因为任何停火协议之后，俄罗斯只会打得更厉害，任何让步之后，战争仍然不会终结，只会暂停一些时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两国代表团会定期举行面对面同视像会谈，乌俄外长三月在土耳其磋商，随后双方又在伊斯坦堡举行代表团会议，此后谈判停滞，押金仍无具体成果。乌克兰总统府顾问兼乌方首席谈判人员波多利亚科17号表示，由于先前谈判缺乏实质进展，同莫斯科的和谈已经暂停。当日泽连斯基力促让乌克兰加入欧盟，他说唯有外交突破而非直接的军事胜利，才可以终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战乱游论的乌克兰应该是欧盟的正式候选人。他驳回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等部分欧盟领袖以成立某种政治社群作为会籍申请等待区的建议。第一份移居英国的港人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日前出炉，结果显示有近半受访的移英港人有抑郁或者焦虑症状，超过两成有创伤后遗症，六成受访者移居之后情况得到改善。英国的港人团体英国港侨协会和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 Mark Leung 合作调查移英港人的心理健康，在今年3至4月间向英国的港人发放问卷，成功收回658份回复，其中近九成受访者是 BNO 持有人，少数是仍在申请政治庇护和已经入籍英国的香港人。受访者以35至44岁为主，在英时间多数为7至11个月。调查根据英国国民保健署的标准评估，结果显示 18.9% 的受访者有明显抑郁症临床症状，有明显焦虑症临床症状的受访者就占 25.8%。23.8% 的受访者因为2019年的香港社会运动和港区国安法的实施而有明显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症状。主力撰写报告的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员 Mark Leung 表示，除了语言、就业情况、家庭和子女关系等典型移民问题之外，香港移民群体独有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不敢自由谈论政治话题。Mark Leung 说这个是重大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在英港人忧虑讨论政治会遭到报复，同时担心在港家人。有受访者表示仍然有家人在港，他们还想回去探望他们，这样令他们很难讨论政治话题，担心不能够回去探望亲人。Mark Leung 认为英国应该要有为香港人而设的心理治疗服务，例如有可以讲广东话、曾经在香港生活、意识到政治环境对心理有所影响的辅导员。同时英国要加强香港人对英国社会支援制度的信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